二只公牛，每两手，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，每首领奉献一只牛，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。耶和华与小谕摩西说，你要收下这些，好做会幕的使用，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。于是摩西收了牛车和牛，交给利未人，把两辆车、四只牛叫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，又把四辆车、八只牛叫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，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，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虾子孙，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，在肩头上抬圣物。用膏抹坛的日子，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，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为行奉献坛的礼，要每一个首领来领供物。头一日献供物的就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。然后我们看第89节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圣经，最长的是119篇，诗篇119篇完了，第二个如果是圣经里面章最长最长的就是第七章，就是民数记第七章。那这一章为什么这么长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那首先呢，我想要稍微说明一下，第七章呢，摩西立完了帐幕，就把帐幕用膏抹了，使它成圣，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，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，使它成圣。那么这个又回到了最早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第二年的正月。那所以这段圣经是刚好就是又回到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所讲的很多是从就是第二年的2月1号开始就开始数典了，但是讲到数典完了以后，我们知道该怎样的安营，然后要接近这个，那么这是第五章跟第六章。所以按理来讲呢，这一切都就绪了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又这个圣灵又把时间就推回到起初去了，就又推回到正月1号。所以这里讲到摩西立完了帐幕，这个事实上是连着创世纪最后一章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出埃及记第40章。40章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帐幕。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一天呢，第17节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。然后34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帐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因为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西乃山那一站，他们大概停了快一年之久。那么这一年呢，神教导他们许多。首先，神把律法降下来，然后呢，又把山上的样式，关于到会幕种种的样式告诉了。 但是呢，真正把会幕建起来，根据蓝图，最后真的建起来，那就是出埃及的最后了。所以出埃及的结束就结束在会幕终于建立起来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以色列人就与会幕呢就在他们中间。因着有了会幕，所以神就在会幕里面对摩西说话；因为有了会幕，所以众支派就对着会幕安营。然后呢，利未支派四个家族的人守护这个会幕，所以无论是起行，无论是安营，都是以会幕来的。所以我想到现在，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呢，圣灵现在又把我们带回到，就是第四十章最后，就是你出埃及第四十章。所以第七章这里说，摩西立完了帐幕，所以当帐幕立起来以后，那么还有一些故事。那个故事什么呢？就是摩西需要用膏把就是把帐幕用膏抹了，而且使它成圣，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地坛上的器具都抹了，使它成圣。换一句话说，整个的会幕还有帐幕里面的器具通通分别为圣。那么分别为圣需要用膏的，那么我们知道膏当然是一种圣灵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所以能住在帐幕里面，没有一样东西不被分别出来。所以这个会幕呢，分别出来以后，它终于成为见证的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当天以色列众首领，就是各族的族长，就都来奉献。那么这个是刚好是出埃及没有记载的，因为出埃及就记载到会幕建立了。那么到底会幕建立以后还有哪些故事呢？那就是民数记告诉我。那一面是摩西做的，就是他叫整个的帐幕分别为圣，那么这当然是圣灵所做的，清楚的。但是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各个支派，就是以色列众首领，就是各族的族长，他们就都来奉献。所以他们就从他们心里面，他们就在神面前，他们有所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七章是这样开始的。那么起头所讲的呢，是他们共同的奉献，那就是在那一天共同的奉献。然后呢，按照12个族长，他们12个首领，那么他们每天他们都有一个首领呢来行奉献坛的礼。所以当他们这个事实上，当他们把这个祭物献上，把它供物献上的时候，事实上呢，根据1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，就是把坛献上。这里的坛当然指着铜祭坛说，这里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今天这个见证所以能够产生，要证明说我们这个祭坛是代表十字架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有见证，当然都是因为十字架。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他们呢，当他们这个12个首领，他们献上这个他们的供物，就是他们就在坛前献上供物，那他们就把他们所行的礼呢，乃是奉献坛的礼，就等于把坛就坛献上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特别是指着这个主观的一面。我们的祭坛当然指的是十字架，但是等到我们来献礼物的时候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相信我们这个，我们知道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好处，十字架所给我们带来的祝福。现在呢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礼物献上，就是说，我们愿意在主观上经历十字架为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祭坛是代表客观的，就是主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一切。但是我们的奉献呢，实在说来，乃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所以我们愿意呢摆上献上我们所有的。那这个奉献是表示说，我们 appreciate， 我们欣赏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每一个首领，那么第一天是犹大， 献上，然后第二天呢是第二天呢是以撒迦献上，然后第三天呢是西布伦献上。所以按照那个次序，这个次序呢现在不是按照这个长子的次序，不是，现在是按照安营的次序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最早的是亚伦，最早的是这个最第一个的是犹大，然后呢是以撒迦，然后呢是西布伦。但如果你仔细读他们每天所献上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为什么圣灵呢要一再的重复呢？因为你要记得这样的奉献是蒙神所悦纳，所以第四节啊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。所以因着这个首领他们的奉献，那么神特别叮咛摩西说你要把这些都收下。所以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说这样的奉献乃是表示我们对于十字架的工作的欣赏，对于十字架工作的感激，对于十字架工作的认同，就是说我们承认，我们就是把主在十字架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的，我们但愿他今天仍旧他那个果效仍旧能做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族长，就是一个首领，一个首领，一个人一天，一个人一天，一个人一天。所以你可以想到哈，这个是正月一号。那么会幕立起来，所以呢第一天，那么你看是谁献上呢？是犹大献上。那么正月第二号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以撒迦献上，所以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十二号。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第七章呢，其实是正月一号到正月十二号所发生的事，所以严格说来这是退回去的。讲到安营是第二章，那是正月二号的事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次序啊，在正月一号、二号、三号那个次序已经在哪里？不过呢，你知道这个就证明说这个次序是圣灵的次序。不过到了最后等到安营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它就显在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如果就是时间来说，第七章呢根本是在第二章以前，就是第一章第二章以前，因为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的时间是二月的就是二月的一号，他们在那里二月初一他们在那里这个数点，其实在一个月以前其实那个次序已经在那里。所以属灵的东西啊不是外面加上去，你本来是怎样圣灵给你，就是说属灵的情形是自然，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情形。所以你从这里已经看得出来，从起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次序，当然我们知道说按照天然的次序来讲应该是流变这个营在前面，但是因为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你看见向着东边的向着荣耀的那个方向，我们知道是那么然后呢再有其他的次序，再有其他的次序。其实呢我们说过在数点以前的一个月那个次序已经在了，所以不过是到了第一章第二章后来显明出来的。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，那一定是生命的工作。后来如果在人中间所显出来的情形，那最美丽的情形就应该就是当初圣灵已经做了。所以你知道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设立长老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个概念观念，觉得好像使徒的权柄很大，他来这个地方他设谁做长老就谁做长老，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。其实保罗无论到哪个地方，他注意到圣灵已经在那个地方设立了以弗所的那些长老，圣灵，所以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体的。那么到了以弗所以后呢，那么保罗呢只是他所做的是没有超过圣灵所做的，他是注意到圣灵已经令他们做建筑，换句话那个次序已经在那里。所以现在保罗是一个非常感觉敏锐的人，所以他能够把圣灵所做的
能够再一次让大家看见的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保罗并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，保罗所做的是圣灵所做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整个见证的背后，那个秘诀是什么？秘诀乃是圣灵所做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那么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是重复的，但圣灵为什么把它记录下来呢？因为每一个人奉献在神的面前都要记录下来，不能因为犹大做了就能够代替以撒家做。虽然犹大做了，圣灵把它记下来，从十二节记到十七节，但是等到以撒家做同样事情的时候，那么圣灵没有觉得这是浪费笔墨，没有，所以他把它又重复一遍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，不管是怎么多重复，不管是多么细，圣灵都记录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成为圣经中除了诗篇第119篇之外是最长的一节。我们所有在主面前的奉献，我们所有在主面前所摆上的，都知道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这个好像纪念册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生命册，但圣经里面也有纪念册。如果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在神的手中有纪念册。那么纪念册最清楚的就是，如果大家如果不忘不，如果你要明白这个纪念册到底什么样子，那你读以斯拉记就很清楚。那些人回来了，从巴比伦回来，那么你看见圣灵很清楚的就把他们一样一样都记出来。这些人不是以色列的全体。他们乃是以色列中间的圣者，他们为着神的旨意，他们愿意回来，所以呢，神就把他们记录下来。其实生命册应该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但是只有那些回来的50,000的人，他们的名字，你看圣灵一五一十的把它记载下来。那么这个是有这个以斯拉记，那么这个也类似，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没有一样东西主不记录，甚至于门徒们。主复活了以后，他们给门徒一片烧鱼煮在他们面前吃，就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片烧鱼。我们的奉献，请记得根据民数记第七章，所以这个就是，当这个什么，当会幕建立起来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见证的时候，你看一面是主的同在，一面你看是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。那另一面呢，你看见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这一面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都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所做所能做的呢，就是行奉献坛之礼。所以我们只能够把主已经做的，让我们再温习一遍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变成什么呢，就是我们温习主爱的故事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愿意把我们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从第七章开始，你就知道等着会幕建立起来以后，那么你晓得这个，那么现在不光是用膏抹了整个的帐幕，同时现在呢，你看见这里有各首领的奉献。那么在奉献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到，就是实在说来，神没有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6辆的棚子车。12只公牛，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想到神家里的需要，想到以利未人的服侍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想知道他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不是神在那里发起的，6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，实在说来呢，就这些首领们，他们看到利未人他们所摆上的。所以呢，他们觉得愿意坐在神的面前，所以当他们这个把自己供物送到神面前的，所以他们集体的是6辆的棚子车和12只公牛。那这个奉献什么？这个奉献就是叫利未人的服侍更顺畅，就是叫整个的这个帐会幕就更活络起来。那么这个圣殿这个会幕一活络，你叫神的同在就更明显。那么无论是起行，无论是安营，你看见那么以色列人就从旷野中经过， 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，所以就证明说，这些人福建，他们里面是有感觉的。所以呢，他们想到米利，想到这个米拉利，也想到格顺他们。当然，最后他们是把它交给谁？交给摩西。所以摩西呢，神告他说：“你们要收下这些。”所以可见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所摆上的，不一定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，因为是想到神家里的需要，我们摆上了，结果神告诉摩西说：“你要把它收下。”所以虽然在神的心意里面没有定规好，在米拉利的侍奉，在格顺的侍奉需要这些来帮助，但有这些的确是帮助很多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如果有两辆车，还有四只牛，那么那些帐幕啊、门帘呢、啊，当你在拆卸了以后，那么然后用两辆车子四头牛来推它，那么当然方便很多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神悦纳，这样奉献神悦纳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最重的当然是米拉利。所以最后你看，四辆车跟八只牛给了他们。但虽然这样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会发现说，哥瞎呢，他们车和牛都没有交给哥瞎。因为你知道说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圣物都需要用肩头来抬，很清楚，约柜是如此，然后呢，这个真灯台是如此，然后陈设品桌子还有祭坛都是需要抬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证的主体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讲过这个见证的柜，见证是放在柜里面，所以你要知道整个见证的灵魂在哪里呢？就是哥瞎手中这些圣物，所以他们不能随便看，看了他们要被击杀的。所以等到他们抬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时候呢，不管多重，他们需要用抬的，他们不能用。这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见证只能用抬的。那么至于讲到这是见证的主体，那么其他是配合的，比方说讲的幔子啊、布帘啊这些，那么这个是配合的。还有什么座某像座子啊，还有这些什么柱子啊，那么这些都是配合，尤其是架构性的。那么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不可以，所以这些是配合圣物的。但圣物的本身，见证的本身是需要抬的，所以要记得，这就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，神定义好了，所有我见证是放在我们肩膀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责任，不管它有多重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说车子不能给你用，牛也不能给你，但是如果你所摸到的侍奉，是为着配合那个见证的主体，那么有这些外围的，比方说是架构的，或者是分别的，啊，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为着叫侍奉的更好，神就对他们说，你把它收下了。所以这一点我看非常重要。那么讲到这一段故事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？大卫那个时候啊，他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非利士人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大卫那个时候啊，就那个时候呢，实在说来啊，那个车子已经非常的发达了。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呢？因为一个方便的缘故，所以他就用什么呢？用牛车来运送这约柜。结果没有想到牛一失蹄，然后乌撒呢去扶一下，结果就被击杀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大卫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么很简单，你不管是外面这个多进步，那么实在说来，有的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，已经2007年了。所以呢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啊，应该是像有六辆棚子车，有12只公牛。那这个奉献你可以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能够用在米拉利的侍奉，只能用在哥顺的侍奉，但是不能用在哥瞎的侍奉。你不管时代多进步，大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，那个错就是根据民数记第7章， 你看你所有的圣物包括约柜箱是什么，
都用柴的。
所以后来当大卫学了那个铲动的功课以后，后来果然最后是我们知道是约柜是被抬进去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从旷野里经过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，这是我们指的新约来说。所以这些的功课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。要记得，我们讲到见证的主体，讲到基督自己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讲到见证的核心的时候，要记得见证是抬的，见证绝对不能用车子来帮助。有的东西车子可以帮助，那个是外围的，那个是架构性的，那个并不影响，但是只要碰到见证的主体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要摩西收了这些东西以后，那么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哥瞎他办的是圣所的事，在肩头上抬圣物，所以所有这些的圣物都需要用肩头来抬，像灯台也是一样，那么约柜也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要记得是主是把这些见证的人放在我们的肩膀上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利未人呢，他们经过大而快旷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故事，前进的故事，就是到处就是他们这个抬，就是他们抬约柜的故事，他们就是高举见证的故事。所以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大家都看见神见证的责任，你看在哥下的他们这些立位的身上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奉献神会悦纳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改变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。我们的奉献可以帮助神的工作容易的做一点，那么这个帮助这个米拉利当然可以帮助李拉里，当然帮助格顺，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的奉献对于见证的被高举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贡献，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。所以你看见说约柜也好，所有的圣物都需要，所以我们在一起行以后，你看见这些都用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每天你看见他们所献上的供物，有的和素祭发生关系，有的和这个燔祭发生关系，有的和赎罪祭发生关系，还有的和平安祭发生关系。那我想我们因为没有机会读利未记，我想很大概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祭物，严格说来都是预表基督来说的。燔祭呢是指着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首先把自己完全献上，他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，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十字架第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。如果主耶稣不肯的话，你就可以想到以撒的故事，如果以撒不肯挣扎，不肯把自己放在燔祭台上，他的老父亲一定把他，但是你看见说以撒是那样的顺服，我们的主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所有这些祭特别指着主在十字架上工作来说，所以这是燔祭，所以这是整个这十字架的基础。十字架的基础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有一天对父神说，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。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他借着这个身体要完成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在哪里完成神的旨意呢？他把自己献上，完全烧成灰，这是燔祭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代表的一面，就是最基本的一面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呢就在那里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。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你要记得头三个钟头是人做的，后三个钟头是神做的。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是比拉多了，还有谁啊，还有就是犹大了，把我们送到十字架上去了。 因为头一段是代表人恨神恨到极点，但是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神爱人爱到极点，所以那一段是神做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话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当他被糟蹋尽尽，当他被羞辱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十字架是最痛苦的刑罚，普通任何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被举起来就是咒诅，因为只有咒诅能减轻你的痛苦。但主耶稣他没有咒诅，他反而祝福，他的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你看这是反击，我们的主愿意，他知道他愿意来了，愿意完成神的旨意，所以现在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但他有没有咒诅，有没有苦毒的，没有，他反而祝福，而且为仇敌祷告，他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现在我们要问父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如果 父神怎么可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但如果他听他儿子的祷告，这个神是满了慈爱的神，但神的公义在哪里？一个犯罪的人，你能够让他平白无故地这么走了，那么天理在哪里？公义在哪里？所以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所以到后面三个钟头，神要做一件事，最后是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哪里？是把他压伤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站在你我的位置上。神就举起他愤怒的杖，那个愤怒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有很多人替犹大抱不平，他的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否则的你看看吗，因为犹大如果他不卖主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救恩哪里来，就好像犹大有一份功劳，这个是哪里来的逻辑？不要忘记的，犹大所能做的最多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，这个不是，还不是救恩，感觉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是因为父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现在他的儿子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所以现在我们的神定义把他压伤，所以他才成为赎罪祭。所以你不要忘记了，今天我们蒙恩不是因为犹大做了什么，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祷告，因为神听他儿子怎样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，那个爱有多深，那个爱有多大。另一面，当他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成功了神的公义，所以你看见神的爱和公义在这里就在十字架上就相遇，这是神的智慧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，这什么？这就是赎罪祭。那么不光是赎罪祭，不光赎罪祭，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他也成了我们的平安祭。平安祭意思就是说，他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父神的手，一手拉着我们的手，然后当他断气的时候，他把他两只手放在一起，这个叫做平安祭。那么好了，不要忘记主耶稣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主耶稣他必须是素祭才可以。什么叫素祭呢？这里的素祭是指的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。那要记得，主耶稣因为他是素祭，就是说他的生活就是这里的素祭所代表的。那个这里没有血，这讲指的他的生活说的，指的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。那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最后给我们看见，他不止人中人是完全人，而且他是没有罪的，这是素祭所代表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因为他没有罪，所以他资格，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因为这边你看见不只有燔祭，如果有燔祭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救主，如果他有罪他不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这里也有什么，有素祭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，你要记得我们的根基。我们所以能把我们的献上给主，我们今天能，我们乃是把主所给我们的放在他的手。所以要记得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上。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，我们能与他有交流。换一句话说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光是客观的了， 主要在他身上要变成主观的经历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十字架有两面的工作，一面是在历史上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完成了的工作，那是客观的，那是坛。但是当我们奉上行了奉献坛的礼，当我们把贡献上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所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完成的好处，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止完成了一切，而且在不光好处，还有呢所有他要所有那些所那个在历史上所已经做的，今天借着圣灵要再继续的做在我们。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十字架主观的一面，明白吗？十字架讲到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这是可观的。2000年前主已经做了，但是今天圣经里面有另外一部分圣经，我们要背起我们十字架，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那么凡是这一类的圣经，然而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那这一类的圣经，请大家记得，你把它放在一起，是指的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 ，the fellowship of the cross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乃是与十字架交通的一部分。因着基督的爱，我们现在愿意告诉主说：“主，你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你所要做的，你可以继续的雕刻，你可以继续在把我能够磨成你自己的形象。”但是无论你怎么工作，我的根据是什么？我的根据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所以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这不是7天呢，一共是12天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钱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最长最长，除了119篇，这是最长的一篇，就记录了每一次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奉献，我们都想起十字架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所以等到你到最后的时候，89节，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说，在这个时候摩西听见什么？在约柜，在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说什么话？那当然就在这些12个首领经过12天以后，你看，经过12天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现在谁说话？明白吗？你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神的荣光充满整个的帐篷，然后因着我们的奉献，把我们自己身体线上当作活祭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摩西呢，就当他要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结果他听见声音，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。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要和主说话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但是我们问题在这，你与主祷告，你有没有听见声音？你有没有听见圣灵借着主的话在对你说话？那么主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呢？是在施恩座以上两个基路伯中间。那么这个就是主的脚前。你看，因为那个约柜代表脚凳，所以很自然在主的脚前。所以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，我们就听见他的声音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玛利亚特点就是打碎他的香膏玉瓶，然后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。那么很清楚的，当我们一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当我们承认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，那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我们与主说话，你就听见，在我们的深处，我们知道这个外院是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，我们这个圣所好像我们的魂，那么至圣所好像我们灵的深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自然在我们灵的深处，我们听见有声音的，那么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那么到底说什么？在这里很有意思的，这个话，这句圣经呢，插在
第七章放在最后面，又摆在第八章跟第八章的前面。所以慢慢我们大概就知道说，现在当十二个首领真的献上的时候，神开始说话了。当然那个话是悦纳的话。因为怎么什么时候我们能听见主说话，常常是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奉献当然是有损失，因为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你看见说，不光会幕立起来了，现在你看见如果摩西要听见神说话，神是在会幕里面说话，而且呢神是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，在施恩座以上，在那里我们就听见神说话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深处的生命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刚好接在这个十二个首领的奉献之后，所以很清楚奉献和听见主说话很有关系。许多人为什么读圣经读不懂？为什么读圣经好像是一本封闭的书？因为怎么许多时候和我们的奉献发生关系，你信不信？很多地方你服不下来，很多地方你觉得圣经不可能这样要求，所以呢，你不知不觉的你把它解释了，你不肯顺服，所以那一段圣经你怎么读也读不懂。但有要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给？如果我们奉献是个完全的奉献，等一等你就听见说，你听见声音了。许多时候你听不见神说话，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没有亮光，很简单的，不是没有会幕，也不是没有圣灵，但是很清楚的和我们的奉献有关系。我们的奉献乃是把客观的变成主观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灵自然。那么当这个在基路伯在施恩座中间，神对摩西说话的到底说什么话呢？第八章第一节最清楚了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，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放光。所以到了这十二天完了，应该是第十三天了，恐怕十三天了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点灯的时候。那么我们叫灯台，很清楚指着见证来说的。那么灯台的光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知道说外院的光是太阳的光，但到了圣所的光呢是从油来的。圣经里面油总是代表圣灵说的。那么七盏灯呢，每一盏灯都有灯芯，那么灯芯呢就浸在油里面，然后最后呢就发出光来。所以我们这七盏灯呢都要向灯台前面放光，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。当你可以想象，你经过了十二天以后，大概第十三天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灯呢就亮起来了，所以就表示说，这灯台呢就在这里尽它的功用。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，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，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，所以这个见证。我们这个见光的产生呢和神圣灵的工作有关系。你看那个金子呢是一片锤出来的，那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圣灵的锤打，最后才形成球，形成座，形成花，然后七盏的灯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你看你现在呢各就各位的，很明显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要把灯点起来，七盏灯点起来。那么然后下面呢，第五节，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人中间选出利未人来。那么现在利未人也要就位，要各归各位，就是每利未人也要这个就位才可以。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利未人呢就被摩西呢就把首先呢要接近他们。那接近他们，当然他们就用除罪水呢弹在他身上，而且他们呢用剃头刀刮全身，洗衣服啊，接近自己。那么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然后就把他们就带到什么，就把利未人就奉到会幕的前面，然后就招聚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。那为什么呢？不要忘记，利未人活着
是为所有的全会众的长子活着。因为按道理来讲，在逾越节的晚上，如果不因着羔羊的血，他们所有的长子都要死。所以等到后来他们长子不死了，所以神说所有的长子头生的包括生畜在里面通通要归给神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是利未人站在他们的位置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要把所有利未人都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，这按手是联合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今天利未人呢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如果利未人不这样来侍奉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他们所有的长子都要这样做的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所以利未人乃是代替所有的长子活着，所以利未人所代表的原则就是投生的原则，就是把最好的投生，就是一个人力量最强的时候所生的，那就是人所能结出来果子是你力量最大的时候所生的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投生所代表，按照神的定义，所有的投生都应该要死的，所有天然能力都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都应该死的，结果没有死，原因在哪？是因为羔羊为他们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因着羔羊为他们死了，所以他们不必再死了。那现在他们怎么能活着的呢？因为利未人在为他们活着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一定要在会幕前，在会前，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利未人他们需要赎罪的，他们凭着什么能够这样做呢？所以你看见他要把手按在两只牛的头上，有两只，两只牛啊。那么一只呢是做赎罪祭，另外一只呢做燔祭。那这是第一步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就把他们就带到什么？不光带到这个会幕面前，而且要把他们带到亚伦和他儿子的面前。然后呢，就把他交给亚伦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利未人是服侍亚伦的，是听亚伦指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亚伦呢就把利未人当成摇祭奉给耶和华。那么什么叫摇祭？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如果你还记不记得逾越节的时候啊，那个前后刚好是大麦，刚好是这个，刚好是这个大麦出熟的时候，所以根据神的命令，有一个节叫做初熟节。所谓的初熟节，就是说在迦南美地所有的土产到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有的都已经熟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他们的土产像麦子也好，他们要送到哪里？送到耶路撒冷去。然后呢，耶路撒冷的祭司呢就把这个初熟的果子，是初熟的果子，那是表示说在所有的农作物里面这是最好的，然后呢在神面前摇一摇，这就是摇祭。所以摇祭都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都是最好的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麦子最好最好都是格拉逊，都是加百农那一带的麦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，所以泥土通通是黑的，因为泥土是黑的，所以它能够吸取阳光，所以那一带的麦子是最早熟的，而且它的品质是最好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好土。好土什么土呢？是经过这个，是经过这个火山爆发以后的那些土，是十字架工作最后的结果。你看那个土变成好土。好了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从好土里面长出来的农作物，最后要做摇祭，在神面前摇一摇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，利未祭在神的眼光中就像那些初熟的果子一样，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就说，这样你从以色列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，然后神说，利未人便要归我。那原文什么意思？原文神说，利未是我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般人，神说是我的。所以这样呢，你看见利未人就各就各位了。利未人现在就开始他们的工作，就开始有的做格顺的工作，有的是米拉利的工作，有的是格下的工作。我顺便讲一讲哈，你们今天到美国去，很多人，很多美国人呢，他的名叫 Cohen，C-O-H-E-N。这 Cohen 呢，实在说来就是格下， 所以你只要知道有一个人叫 Cohen， 他一定是祭司，他一定是利未人，一定是利未人的后裔。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将来如果弥赛亚回来，如果主再的回来，真的第三个圣殿重建的话，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祭司从哪里来的？有一部分就是你只要看以色列人，如果到现在他名叫 Cohen 的话，那么这个就属于哥下的。所以这个我顺便的提一下就是了。所以这样那么很清楚的，你看利未人开始侍奉，那个工作的齿轮就开始转动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第四章还讲到是30岁到50岁，但现在呢讲到25岁就来任职了。所以可见25岁呢应该就开始见习，到了50岁呢他们就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，但是没有退休。圣经说他们在会幕里面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，谨守所吩咐的，就不再办事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婴孩也这样，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们这个第三章数点的时候，所有一个月以外的那些利未人要数点，他们要做什么？要看守。所以你看这些他们只要有两个眼睛就应该看守。所以呢你看得很清楚，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就是说会幕的最里面的圈也开始动起来，开始动起来。那么外面就是12个支派，就是12个首领所代表，12个支派所首领的奉献，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奉献。我想这个很清楚了。当大家都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你看整个就动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内圈也动了，也动了。然后，所以这是第8章，应该是13号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了第9章第几号？几号了呢？14号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第2年正月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：“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。”那么这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，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，要按这节的律例点燃而守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，他们就在西乃山的旷野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从第7章开始，4章是退回到正月1号，然后呢一直到第9章终于到了正月14号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？讲到逾越节。不要忘记这是他们在旷野过的第1个逾越节，因为1年前的逾越节还记得吗？还在埃及，所以1年以后呢，他们在旷野里面。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说，1年以后的以色列人不一样了。现在呢，你看他们是他们所过的第1个的逾越节。好，那么现在这里有问题发生了。这个发生呢，是在当初没有的，当初你没有碰到的。那就是如果你真的从旷野经过，有许多的事是难免是一定会。所以呢，结果有几个人呢，因为死尸而不洁净，就不能够在那一天守逾越节。但是呢，他们不愿意错过那个权利，所以你看这些人，他们很有心。他们因为不小心碰到死尸，所以他们污染了，受污染了，所以他们不洁净。那不洁净呢，当然他们就不能够在营里面，他们就不能够守逾越节，他们的遗憾。所以呢，他们就问摩西说：“那么？”我们应当怎么办？所以他特别说，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？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？这些人呢，他们觉得我不能献供物，这是我的损失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，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所以他们就问摩西，那摩西就说：“你暂且等候，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么吩咐的。”所以后来回话来以后就很清楚，神是满了恩典的神。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碰到死尸，还有或者在远方走路，就是可能你刚好正月14号，刚好你根本在远方走路，你在旅行，你在旷野里面，你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，那神的话很清楚的，就是他们要在2月14号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。所以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机会。不过不要忘记了，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这个是因为不 不得已的缘故，因为他们还是有心，因为神满了恩典，所以神为着迁就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在2月14号，他们可以守。不过当然神最高的旨意还是正月14号，若是可行。所以后面有一个人，他因为洁净了，结果他又不行路，又洁净又不行路，但又推辞他不守月戒，那这样呢要从民中剪除。所以很清楚，主的话给我们看，虽然月节是件很大的事，你不要忘记，他们所以以色列人，所有以色列人是因为在那天晚上叫耶和华的夜，神释放了他们。所以现在每年到了月节是纪念性的了，那他们该做什么？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呢？应该要在那天献上耶和华的供物，这是他们应该做的。所以这是变成他们的权利。所以这个就是第9章给我们看见。好了，这个月节他们过了月节了，那么有的人呢，他们因为不洁净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就在2月14号他们就过月节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很清楚啊，一下就跳了一个月。前面呢一半是讲到上个月的事，后面呢因为有的人不洁净了，有的人因着什么样的缘故，结果呢神让他们在2月14号那天他们是过了。所以那一年他们过了2个逾越节，一个是原来的大的，一个是小的，那是为着不洁净的缘故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当见证产生的时候，你看见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主是单纯的，你看神还是满了恩典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够达到神最高的要求，但是起码2月14号我们还是能够摆上我们的一份。这不是上好，这是次好。但你看神能让我们享受次好，你看神是满了恩典。所以这样你看见整个的时间呢就到了14号。那么他们真正出发那天是2月20号，对不对？那是14还有几天。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准备出发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到底他们什么时候安营，什么时候起行，到底怎么做的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就给我们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起行，是到底他们是什么来支配他们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第9章的最末了一段，还有就是第10章前面一段，这两段加在一起，我们就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起行，他们到底是怎么什么时候起行，什么时候安营。好了，现在呢就来到了很重要的问题，安营按着神的旨意，利未人他们开始尽他们的功用，然后呢他们也守逾越节，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也围着这个会幕安营，那这一切都完全就绪，也各就各位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他们也是50人一排100人一排，很清楚，就像主耶稣在旷野里面一样。那么这就是当初以色列他们的情形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下面就是可能他们要开始出发了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到底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行是根据什么？那么这个就是引导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要我们安营，神的旨意要我们起行，但什么时候安营，什么时候起行，这也是神旨意。所以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你不能光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。安营当然神的旨意，起行也是神的旨意，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安营，什么时候起行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，每一站什么时候起行，什么时候安营，在谁的手里？不在摩西的手里，在神的手里。所以现在很稀奇了，你看啊，你如果仔细看23节，9章23节很清楚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所以很清楚嘛，没有神的话你就不安营，没有神的话你也不起行，你已经有了神的话你才起行，有了神的话才安营，很清楚的嘛，非常清楚的。但是神怎么吩咐，神借着什么来吩咐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吩咐？非常清楚啊。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秘诀在哪，秘诀就在那个云彩。 所以现在记得，当立起帐幕那一天开始，圣经说有云彩，现在应该是第九章十五节了，有云彩就遮盖会幕，就是见证的帐幕，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。现在你怎么知道这是见证的帐幕呢？因为有云彩遮盖在上面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云彩在上面，好像火的形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仍旧是云柱跟火柱。不过白天很明显是云彩，但到了晚上，夜间形状如火，所以还是遮盖在上面。但是如果你再看上面一点，就变成火柱了，变成云柱了嘛。所以基本上还是云柱跟火柱的原则。那么在出埃及记我们说过了，这个云柱呢，是当我们的感觉很，当我们的感觉很敏锐，白天感觉很敏锐的时候，这是云柱。晚上你看不清楚，就是感觉四观五官的感觉比较迟钝，因为晚上看不见嘛。所以是什么？就是火柱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旷野里面能领路的不是云柱就是火柱。那么云到底代表什么？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那你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呢是在云下，在海中归入摩西。那海中归入摩西，如果是预表受浸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云下归入摩西当然也是预表受浸。那么对于基督来讲，我们有两个浸，一个呢就是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受浸，还有一个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圣灵就从天上浇灌下来，用活水的江河涌流，结果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被浸成功做一个身体。所以那个水当然代表水，那么那个云很明显是代表圣灵。所以云柱什么意思呢？云柱就是说，当我们感觉很敏锐的时候，你照着圣灵引导，圣灵讲什么你就听懂了，这个是云柱。那火柱呢，是当我们里面不清楚的时候，你搞不清楚，你里面糊涂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火柱，这就是我们手里的圣经。所以圣经是当我们感觉不清楚的时候，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原则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我们就这样的经过了什么？经过了大，经过了旷野。那好了，现在到了西乃山以后又不同一点，云柱火柱又多了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见证的帐幕，现在云彩要遮盖在上面。那云彩遮盖在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什么时候云彩遮盖就表示云海安息了，云彩安息了就表示我们也应该安息，所以他们就安宁就不动了。如果云彩盖在上面的话，很清楚，所以只要云彩不动，他们就不要动。所以你看他们基本受引导是受圣灵的引导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当然圣灵引导他们，不是他们决定什么时候起行，不是他们说什么时候决定安息，不是，是他只要圣灵能安息，我们应当安息。圣灵不动，你紧张什么？所以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，有没有云彩遮盖帐幕？如果这是见证的帐幕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你看云彩在那，表示你现在就不动了。但是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？那就是说真的就变成火柱云柱，就收上去，就收上去。如果收上去的话，那么这以色列人就要起行了，你一定要动了。那么云彩在哪里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哪里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只要看云彩的动作动态就可以。云如果在上面你就停，如果云彩收上去你就起行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实在说来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我们或起行或安营不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乃是接受圣灵在我们的引导。所以给我们看这个见证的生活，是谁来支配我们？是圣灵来支配我们。所以不是你决定什么时候起行，也不是你决定什么时候安营。你看见我们的起行和安营是谁来指挥的？是谁来这个谁来做的？是云彩来做的。
所以当云彩收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起行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他们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。所以如果我们不会接受圣灵的引导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难处就大了。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照着神的吩咐？所以今天在旷野里面，你怎么能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？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不错，是挨着战口往前行，但什么时候要起行，什么时候安营，是谁来决定的？是圣灵来决定，是云彩来决定的。好，然后是18节，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。你看很清楚吗？上面讲的云彩，下面讲的吩咐嘛，很清楚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，我们怎么听主的吩咐？不错，主对我们说话了，是借着什么来说话？当然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，很清楚。然后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。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，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驻营，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我想圣灵在这一再重复，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非常清楚的。有时候从晚上到早晨，这云彩在帐幕上，早晨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，收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起行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，无论是2天，是一个月，是一年，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。所以到底以色列人住多久，是谁来决定？不是他们决定，是云彩来决定，是神的吩咐来决定。所以我问弟兄姊妹，在旷野的生活是谁做老板？当然神做老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见证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听他的吩咐，能接受他的引导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那个所产生的生活当然就是见证的生活，这点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从这里我想看，再看得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然后他们就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也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都是凭着耶和华吩咐，都是凭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。好，我拿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，这是很有趣的例子。你好不好翻到第12章？12章，你记不？现在我们不要讲这一段了，我们等一等要回头来讲这一段，因为这个非常有意思的。但是呢，我用这个来做例子，就给弟兄姊妹知道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就是神那次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，不要忘记啊，是米利安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的，所以摩西是拉上来的意思。没有米利安，几乎没有摩西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谁起来说话了呢？谁起来毁谤这个摩西呢？是他自己的姐姐，还有他自己的哥哥，一个是亚伦，一个是米利安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娶了古时女，对和错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说他。他们毁谤他的时候，圣经结果呢？圣经告诉我，摩西没有说话，但神起来为他说话了。那最后呢？神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”讲完了以后，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你读到这个事儿，第9节，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这一发怒而去呢，这个云彩代表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发怒而去，就在这个第10节呢，云彩就从会幕上就挪开了。你有没有读到第10节？云彩从会幕上就挪开了。你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，很有意思的。一面呢，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而去，生气就走了。走了，那么就等于他们同在要离开他，所以在表现上很清楚的那个云彩呢，就从会幕上就挪开了。那不要往一挪开表示什么？要起行了，他们应该起行了。好了，他们果然真的起行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等一等你就晓得了。那么等到这个，但是呢，一挪开以后啊，哎，不料这个谁长了大麻风？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大麻风，结果亚伦一看就为他哀求。后来呢，最后这个神就对摩西说，他说他如果父亲啊，如果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岂不是蒙羞7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。 然后才可以把他领进来，然后才回来。所以后来果然呢，这个米利安关了七天的禁闭，那么好，过了七天以后呢，他们再把他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了，你下面圣经怎么说？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里很明显的，他们一看见云一打开，一看见云一收起来，他们就开始启动，他们是在顺服啊。不过呢，后来他们要等，为什么延迟了呢？因为米利安没有回来啊，所以一定要等到米利安关了禁闭后才回来。所以你看见没？这是很清楚给我们什么时候云彩一动，他们就起行。他们果然是这样顺服了，但是这次例外的原因就是因为米利安，长大麻烦，要等到他接近了以后才回来。所以这是另外一段的插曲。那么我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个，就是给弟兄姊妹看，你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果然是完全是按照这个来安营，按照来起行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交代的很清楚，他们的起行和安营是在谁的手里呢？是在人的手里。那么好了，当这些祭司们他们真的看见云彩收上去，那么不要忘记有人在那里看呢。如果明白了神的旨意后，那么有人要吹号的。所以你看，在领袖层里面，就是包括摩西啊，还有亚伦他们祭司们，那么所以到第十章就讲到要做营号。营呢，在圣经里永远代表救赎，所以现在要吹号的。那么这个吹号呢，说是要用银子做两只的号，都要吹出来的。做什么呢？做两件事，一面是招聚群会众，还有一个呢是众营起行。所以两个共用，所以现在我们懂了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看见云收了起来了，他们就起行，不错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们还是要听话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还要听到底有没有吹号。所以领袖们呢，是看这个云彩收上去没有，然后就吹号的时候呢，你听见吹号，大家才起行的。所以不要忘记。不错，神是权柄，神是引导一切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还在地上还设立一些代表的权柄，比方说做父母的就是代表的权柄。所以当神把孩子放在父母的手下，他们怎么长大的？因为当父母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神就仍让他们做代表的权柄。所以在教会里也是如此。所以这并不表示说就没有领袖了，就没有首领，还是有，教会里面也好，家庭里面也好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在旷野里面，我们还是要学习会做个听话的人。不错，现在我们要走了。你说哦，我看见那个云动了，你动了，你还要听到底有没有号，号吹了，我们才起行。所以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，一点都不冲突的。所以这个和整个的见证非常非常有关系。好了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你吹号的时候啊，如果吹小号的话，就是不要很大声，那么就是大家都聚集在会幕面前。那如果你出大声的话，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要起行了。那么第一次出大声的时候，那么东边的人就开始走了，你就开始那个犹大三个支派的就开始往前走。那么第二次吹大声的时候，南边的就要开始往前走，所以很清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到底他们怎么往前走？你要听号，一面是圣灵在那里引导你，那另一面不要忘记，你旁边有许多你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能够帮助你。你千万不要做个单独的基督徒，觉得我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我只听圣灵的引导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神把父母赏给你，神把许多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旁边，他们能够帮助你。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这个就是怎么受引导，你看很清楚。你还要听见什么？还要听见名号的声音。那这个号后来接着又有两个用处。等到你们进到第九节，你们在自己的地，就表示进到迦南以后，那么如果有你们和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，你们就要用号吹出大声。那么这个大声做什么？大声是什么意思？大声现在是不是大家知道就要起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起行，不，没有什么起行了嘛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们到了安息，到了迦南地，你们不要再起行，不要再安营，不要再漂流了嘛， 不要在旷野里生活了嘛。啊，那个时候如果吹大声什么意思？吹大声就是说，当你和敌人打仗的时候，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，也蒙拯救脱离仇敌。所以你一大声一吹，结果呢，我们就这以色列人就蒙拯救脱离仇敌。那么好了，当他们快乐的时候，像节期啦、献燔祭、平安祭，也要吹这个号。那么那个时候大声，如果到了安息，到了这个什么，到了迦南地以后，如果再吹大号不是起行的，那就是他们应该一同在神面前纪念。所以你看，这些圣灵都已经安排好了。那么等到这些都就绪了以后呢，那么第十一节，就是第十章第十一节，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云彩就从见证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云彩就停住在巴兰的旷野。然后后面主要的就是巴兰旷野故事。所以现在从西乃的旷野就要转到巴兰的旷野，而巴兰的旷野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。然后呢，以后就是以色列人起行的故事。但在起行以前，圣灵用了十章的篇幅给我们看见见证是怎么形成的，一切都安排就绪。现在他们不再散沙了，现在不是每一个人说的算，现在你看见他们要看见云彩的行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不是受圣灵的引导了呢？那不光这样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读一节的圣经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。七章，第三十八节，这人就是指着摩西说的，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。这人当然指着摩西说的。那这里有一句，这段话是谁讲的？是斯提凡讲的。那斯提凡这里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哦。他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，这个旷野会中在希腊原文是旷野的教会中。好，大家都知道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才诞生的。那斯提凡怎么说在旷野的教会中呢？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安营的时候，当他们起行的时候，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他们所预表的乃是旷野中的教会，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教会好像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所以当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，应用上你不能只应用在个人身上，你要把它同时要应用在教会的身上。所以讲到见证，有个人的见证，有你个人，你在办公室，你在家庭，你在书房，你在公事房，你有你的见证，这是个人的见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在北投，在淡水，无论在哪里，你所在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见证是团体的见证，那个就叫做旷野中的教会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旷野中的教会是怎么形成的，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。教会今天是怎么往前去的？圣灵在那里引导他们，因为圣灵把他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，也圣灵引导他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教会里面有领袖，教会里面有首领，教会里面有长老，教会里面有蒙带头的。当他们吹号的时候，你看见全教会就在那里行动。所以不要忘记民数记的应用，我讲应用除了应用在个人身上，毫无疑问见证是有个人的，有团体的。你当然要做个人的见证，你对邻居有责任，你对你同学校的有责任，你对同办公室的有责任。所以无论到哪里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失态。别人可以去的地方你不一定能去，你别人去了他们没有事，但你去了他们会说你基督徒也去这样的地方。别人讲这句话，当然的，
你为什么也讲这句话？你为什么也学他们一样？他这样讲，他不说话。哎，你这样讲，他就说，你们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见证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读圣经，全世界读。你如果真的希望宝岛的福音能广传，有一件事不要忘记，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，无论你在什么岗位，你都要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可以争，为了两毛钱，为了几根葱可以争得面红耳赤，但是有一天有人会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人是基督徒，为什么基督徒也是跟别人一样，为了两根葱就争了半天，争得面红耳赤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人不能得救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见，他福音真的听见，他看看我们的榜样，他不要信。很多的儿女他可以很快信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因着我们不肯认罪，就因着许多时候我们错打了他们，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认罪过，好好对付过，他们怀恨在心。你可以逼他读圣经，等到他一超过了这个成，一到了成人年龄，他就把圣经烧掉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今天按道理来讲，应该有许多人要蒙恩得救才对。所以这里当然有个人的见证，同时当然有团体的见证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一个社区里面，你们在一起聚会，你们在一起祷告，居然你们对于这个社区不能产生影响力，这个羞耻在哪里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今天如果神与我们同，你能说神不与我们同在吗？主的话不是说吗？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怎样在他们中间。如果会幕在我们中间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主带到错？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主的反应？我们是不是受圣灵的引导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的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的话，你看见所有用在个人的都应该用在教会身上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教会慢慢变成社会，教会不过变成许多社团里面一个社团，不是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有一个完全一个大的使命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是不是像以色列一样漂流在旷野？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，当见证不在我们肩膀上，我们可以错，我们可以失败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失败。因为本来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只是代表我们自己，但等到你真的成为见证以后，你错了，你不只哎把自己代表错了，你也把神代表错了。所以就怎么样，很多人也许因着你的错，他就不能够。所以你看，一个这个缘故，神管教的手当然在我们身上，神当然不能让我们随便的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民数记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严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神的管教手很明显在我们的身，神不能不管，神不能不做。比方说像大卫也这样，大卫犯了罪以后，神和他，神讲得很清楚，这件事跟我们有关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大卫把神代表说，大卫能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等他犯罪了以后，人再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，许多人要跌倒，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神在大卫身上的管教是重的，因为神爱大卫，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你去读大卫的故事，神的手没有离开他，后来连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都起来背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。今天大卫的难处不光是大卫犯了个罪，不光因为大卫犯了杀人的罪，犯了奸淫的罪还是小事，但是问题是大卫把神完全带了错。所以这个管教不光是因为大卫需要长进神管教他，也是因为现在他所代表的。所以如果是见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以这个民数记所学的功课，自然也就变成我们所学的功课。所以从第十章以后，你再来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那些故事实在说来就是我们的写真。我们要承认说， 读完民数记，我们看见个人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见证会失败，但是神最后要得胜，所以圣灵永远做圣见证重振的工作，不管我们多荒凉，个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所以但愿无论是个人，无论是教会，我们都能够从民数记这里得着一些非常非常严肃的教训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呢休息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再回来，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再看后，就再看这个第十章十一节以后的。